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寄寓的共同创办人。寄寓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租赁公司，我们的服务包括包租代管、代租代管、不动产租赁以及空间规划。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大家其实还是对房地产的知识是非常陌生的，因此我们创立了 Open House 这个平台，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平常的实务经验，把很多的专业房地产知识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对房地产也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追踪 Open House， 也追踪我们的公司寄寓。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我们想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在不管是台北市或新北市，在开车或什么，常常看到现在其实新建案真的很多，
到处都是建案的广告。
对，建案广告很多，然后从化区也很多，新北市也特别多了。那台北市可能围绕也推的还不错，所以其实蛮多新案子在推。那慢慢的，其实我觉得新房子也开始是一种趋势，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然后当案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选择也比较多了。
对啊，确实很好，因为台湾老房子实在太多。
对，没错。不过这个时候就延伸出一个问题，就是建商应该说任何产品都有大品牌、小品牌，任何产品都有这个大的跟小的。那建商到底该怎么挑，才是一个可能对自己比较有保障？譬如说，当我们在买这个新房子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挑大的建商的品牌，还是我们可以花比较CP 值高的价格去买小建商的？到底好坏处有什么，跟有哪些风险呢？好，那我们今天刚好邀请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来宾到我们节目现场，是这个设计师爱看房的节目主持人安琪拉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琪拉。
安琪拉除了是这个设计师爱看房的 Podcast 创办人之外呢，另外还有在这个 HaHa 上面是线上课程的讲师，也是这个知名桃园青埔房地产的部落客。好，那也有这个骨感 UDN 媒体专栏的作家。那安琪拉，我们想请教你，就是关于这个，因为显然你对建商或是像这个建案本身是很有研究的嘛。
对。
那对你来讲，你觉得我们常在讲，我们先讲建商跟营造商跟代销有什么不同好了？因为我发现其实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对这个分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对，好，我这边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呢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安琪拉。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专门在看预售屋的，所以呢在看如何判断建商这一部分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常听到的建商、营造商跟代销之间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公司的营运职位来去做这三个不同的名称。比如说建设公司，它就是个统筹者，像个 PM、总经理、老板，它是面对消费者的品牌。所以呢就是它比较偏向是去找资金还有找土地，然后呢去做统筹的人。那营造公司、营造商呢，它是个执行者，就是工厂然后工人负责盖房子的。
他负责盖了，
没错。那就是负责盖房子的人，他就比较像是研发单位嘛，工程师这样子。那至于代销呢，代销刚刚大家这样子听出来了以后嘛，就是像建商像是总经理，营造商像工程师。那请问你们会觉得代销像什么呢？
就业务
销售部门。
业务，对，就是业务行销部门，他们要负责包装这个房子要卖给消费者。所以呢其实这三个关系都是一个互相合作的。
可以把它说成譬如说建商是设计师，然后营造商是统包商，然后这个代销就是要负责去接到案件，不太一样了，不过它就是这个业务部门。
对
对
对，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建商在取得土地的时候，他也会去找，假设他没有自己的代销啦，他因为像比如说远雄或什么，他有自己的代销，但有一些建商他没有自己的代销的话，他其实是透过代销去跟他竞标。说谁可以得到这个代销的
案件
的权利。
对，
通常这是安琪拉，如果我有讲错当然可以指正我。
没有讲错，非常专业。
我了解到的就是代销他除了会去他会去估说我们可以总销多少钱，我们单品可以卖到多少钱，然后他也会去规划说我们应该要卖什么样子
类型的产品，
对，什么样子的评述的产品，他会做一个周边的一个市场行情调查，说我譬如说这边可能我们应该现在要推两房或三房，或是这边其实很缺比较均值的三房或四房产品，
对，
他会推不同的。像之前我参加一些商会，他们就有里面在谈到说哪一个代销估多少钱，然后没有抢下这个，就像标案一样，没有标到。其实代销其实是类似这样的角色，
对，而且代销也是有分大的品牌跟小的品牌的，
有差很多，
对。
像比如说海悦或什么，
海悦跟甲三菱就是很知名的代销、
啊
代销、嗯、对对对，创意家也是很有名的，
是是是，
没错。那当然代销的话另外一个负责的就是接待中心嘛，
嗯，对
对，因为呢代销跟建商会有一个合约，嗯，比如说哎，我帮你卖了多少房子，然后就抽成几%，
对，
嗯，因此呢就是接待中心呢也是由代销这边来支付的，
嗯，没有错，
它应该还有分不同的合作模式吧，
对，还是有分不同的，那这一个的话就是
直接承揽的话是直接代销这里来去出预售屋的、嗯、的暗场的装潢费用，
嗯、有一些代销甚至还会牵扯到就是这个案子的设计规划可以怎么样、嗯嗯嗯、然后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嗯嗯，等于说建商他就是去负责取得这块地，然后如果他没有自己的营造厂，他就是委外去帮我盖，
对，
那在盖之前当然要
评述设计也是
代销，委外先帮我评述设计说我该卖什么产品，反正他只是负责取得地、嗯、跟他有这个品牌而已，这样
没错，因为我自己认识的这些代销的专家、啊嗯、他们也有说其实很多时候在建商在买这个土地以后他们就开始介入了，
嗯嗯嗯，你说代销就开始介入了，
对，
你说开始所谓的介入是开始去开发它
规划设计、
哦、
去想说哎，这一个案子适合什么样，比如说做市场调查、啊嗯、就类似说哎，这一区啊到底它的区域行情，还有呢它的、家庭人口到底是适合几坪的，是两房、嗯、三房还是三大四房，
总价带大概能到多少、
嗯、
这样子、
嗯、那我们常在听人家讲说什么大建商小建商到底要如何什么样条件或是什么样的规模才可以称为大建商、
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可以跟大家讲，我自己认为的大建商比较像是推案量最多的建商、嗯、也就是我们常常在591看到的全台前十大建商排行榜、
嗯、
那如果说是前十大的话大家一定会知道的就是保家跟幸福吧、
哦、
对，这两个永远都会蝉联在前三，对，前十名，而且就是像保家机构好了，保家机构它也已经是连续三年都是冠军了，
嗯嗯嗯，
对，所以你不管去哪一个地方你
都
会
看
到保家机构的房子，
那只是这个会你刚好讲到保家跟幸福发呢就有点小小敏感，在于说好像有一些消费者对于这两家的评价不是到特别的，
对，就是网络上大家都会疯传这些大家比较不喜欢、啊、
对，有些人会讲、
啊、
说他们的风评没有，那这个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得老实讲啦，就是他毕竟推案量大、
嗯、
所以呢不良率一定会有，
哦，是是是，
对、嗯、那他们本来就是市场性导向的嘛，
对，
那么当然就是越卖越多越
好，追求 CP 值，
追求 CP 值、嗯、可是呢你往另外一方面想，他们卖的便不便宜，地点好不好，
嗯嗯嗯，其实是蛮好的、
啊、其实地点很好，然后价位又还 OK，
对
对、啊、
所以呢很多人在取舍之间也会有人问我说我到底该不该买这两个建案的房子，那我会跟他说你可以自己评断，因为如果他的地点好他还是有他一定的增值空间，
嗯，那所以小以这样子的定义去看，所以小建商就是以安琪拉的这样的定义方式就是推案量是比较少的，
对、嗯、然后呢通常我对于小建商的定义是在做三个案子以内的，
Okay.
三个案子以内，你意思是说今年推还是说、
应该是说这个小建商他从现在从过去到现在他只有推到三个案子，
哦，
三个建案、
哦、三个其实真的算很少，
我好奇问一下台湾前十大推案量的是不是都有上市柜、
基本上都有，
都有，
有一些没有、
嗯、哦，有一些是没有，
对，有一些是没有的、
嗯、OK，
但大部分是有上市柜然后推案量也都非常的大，
因为像其中就是第八名那个威君建设啊、嗯、它是青浦的、桃园在地建商，
是
OK、
嗯、然后呢它刚好就是因为去年它的建案的推案量比较大，所以它就排行到前面了、
嗯、哦，所以它这个当然是会一直转变的啦，
对、嗯、会不断变化的，
嗯嗯嗯，
那这边我们就想要讨论到一个我很常被遇到的问题，就是譬如说像、嗯、我朋友啊或是一些我们的客人，他们去从化区看房子，从化区刚开始在推案的时候一定会有大建商，我们讲的这种大建商或是有名的品牌的建商在推案，
對對對，
然后也会有这种可能比较没听过 小的建商在推案，那价格也会不一样，大建商有时候很硬、
哦、一定有，
对，小建商就比较软一点，那到底该怎么选择你觉得
我这边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绝对不碰一案建商，
哦，是，
我绝对不会碰。为什么呢？因为呢，房子这种东西是一个工艺品，它是看经验的。你盖房子，你盖一次两次，跟盖300次、500次，那其实是有差的，因为那是经验值的差别。为什么就是好的木工师傅那么的值钱？就是因为这些师傅有20-30年的经验啦。请问你要找一个20-30年的老师傅帮你盖房子，还是要找才刚开始入门的一个学徒帮你盖房子？
理解理解，所以
这其实很明显。
那可是我们。如果我们讲的不要这么的极端好了，像我举个例子，好像那个时候我有买杨北，就是新店杨北的，因为我是新店人，然后那时候我买新店杨北从化区的案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看，我算蛮早进去看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国泰二期吧，国泰的二期还有长虹也有在推，润泰还没，可长虹跟红突然忘了，
红埔
对，红埔也都有在，都还买得到，对。然后后来我其实就是买了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名的建商，不过那个案子我也卖灯，后来我不想等那么久。但我想讲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也蛮犹豫，就是到底要买大的建商还是像他不是我买的那个不是一案建商，但他就不是
也算是 local 有名的，
对 local 的那种。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不那么极端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消费者？
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可以买 local 建商的
哦，
对，因为 local 它毕竟在地化，所以呢，它在售后服务这方面的话，其实都会比较能够及时，甚至能盖得比较好。举例来讲好了，我这边讲分享两个案例，因为呢，我本身是住在青埔，我比较多是在专门研究青埔的从化区嘛，我在青埔有两个案子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良茂建设。公司的他的案子很不错，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都买，那但是呢他是台北的建设公司下来青埔来做的案子，因此呢其实台北跑到桃园来盖房子的话，本身还是有一些通勤上的困扰嘛，
对，当然，
但是如果你是在地建商的话，你找的都是在地人啊，
对
对啊，很容易啦，其实应该是说会比台北的建设公司相对容易，因为呢你的总部就是在桃园，
对对对，
好，那就是所以呢他们在盖房子的话可能就会稍微缓慢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影响，因为毕竟良茂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建商，所以呢他们也是快盖完了。那另外一个啊，我刚刚有提到那个一案建商我不碰嘛，
对，
但是呢我自己就是我也有亲身经历，就是一个一案建商然后最后还是经营的不错的，但是这个一案建商的前提是因为这个建商前身可能是本身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大公司，
对，大公司出来的，然后呢他在找海月代销来帮忙去做规划，对，所以呢他一开始第一个建案他的确会卖的比较便宜，然后规划上也会比较用心，然后等到就是消费者发现说哎，你这第一个建案规划还蛮用心的时候，他第二个建案跟第三个建案一样都是盖在青埔，那时候就还蛮热门的。
哎，安琪拉讲的这个状况完全就是我那时候买我杨北那边的样子。我那个他不是一案建商，但他是在地的，可是他其实中间落掉了一阵子，就是他20-30年前都有在
动，
对，他都有在中和盖了很多，盖了一些案子，可是他中间落掉一阵子，后来他是给他的下一代就是儿子接手，
哦，
所以他才开始推。我不知道安这样讲，安琪拉不知道猜不猜得到是哪一个，反正我卖掉了不管。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他第一个他价格卖的是比较便宜，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东西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种在重新算 rebranding 或是说他重新在推他的品牌，他就是东西都给很好，
没错，
保护也给也尽量给很好，然后一直在强调服务这一块。
因为通常这种就是他们要 rebranding 然后变成重新的一个品牌的话，他们最想要做的是打口碑，
对，然后吸引这些死忠粉丝可以一直跟着他们，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我自己是不碰，
对，
可是呢如果他前身有这一些强大的支持靠山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的，而且呢我还有一些方式可以教大家啦，就是其实我们的政府啊是还是有做功课的，对，就是其实你要查这一个建商跟营造商是查得到的啊，你建商只要去那个商业部经济部商业室那边查，就可以查出这个建商的公司背景。然后呢，营建商，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建商跟营造商都要同时查，营造商的话，你就是去营建署查。 对，
那刚好也可以请安琪来分享一下，就营造厂有分所谓的甲级、乙级、丙级之类的，大概差距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甲级、乙级、丙级啊，我们就跟像考试一样好了，就是这个营造商也是从丙级一路升到甲级去。
Okay.
那它承揽的造价限额还有那个建筑物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丙级它是21公尺以下，那乙级是36公尺以下。那甲级就不限制了，所以通常看到高楼大厦的那种都是
一定要甲
级，
一
定要甲级。
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它的一个总销的一个数字的一个
没错没错，有规范，就是它那个承揽的造价限额，比如说丙级你只能够盖2700万以下的。对，
所以现在就是基本上安琪也会建议说，像刚才讲的建商要看，但是这个营造厂也一定要看，
没错。然后我不觉得就是营造厂一定要选择甲级的。
哦，怎么说？
对，因为呢营造厂我刚刚大家也有说嘛，那个保家跟新复发他们一定是甲级的，对不对？
对，
绝对，因为他们的资本额大。
对
OK，
对，而且呢他们又是自制的公司嘛，自建的公司。但是呢营造厂不管大小，真正的规模，真正的差异其实不是在规模，而是在就是施工团队的专心程度。
对
对，还是在人啊，就是这一个营造商对自己的品质有没有要求。
是，
其实这个很容易查得到的。
OK，
你说看网络上面一些负面的什么 T-car 或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有没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就对了。
又或者是你自己可以去查他上一个建案啊。
哦，我觉得这个蛮准的。
对，
因为有一些他可能附近有建案已经盖好了，
对，
然后可能有一些夸张的漏水或是瑕疵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警讯。
而且你也可以上网看说，哎，这个营造厂有没有发生过公安意外或者是火灾。
哦，是是是，
这个在那个你刚刚说
是哪，这个在政府单位其实都可以查得到。
OK OK， 你说营造是在哪里查？刚刚说
营建署
嘛，营建署都查，
网站应该就
可以。其实你只要查那个
公名字就有
了，意外查询基本应该也是查得出来。
而且
公安意外空格
够严重的话，应该就会有新闻，
一定会有新闻。
对
对，而且就是这些政府一定会有记录的，因为毕竟房子很重要嘛，是跟人的安全是有关系的，这都是要受到政府把关啊，不然他怎么会有建造跟实造呢？
哦，没错没错。哎，那安琪，我这边我就想要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都有提到说，就是譬如说大建商他的好，那小建商如果他你不碰一案建商，但如果他不要说一案建商，
符合一定条件的话，
对，他如果是重新要 rebrand， 他很有诚意或什么之类的，那也可以碰。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也是很多朋友会问我的，未来。可能5年10年后，当我这个房子要卖的时候，到底当初我选择大建商大品牌，跟我选择可能稍微小一点可是很想做品牌或是诸如此类的，对于我的这个转手性跟这个保值性，你认为这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就跟买股票很像
啊，
对，像是价值投资那样子。对，
这样子的比喻我觉得蛮好的。
对对对，就美股价值的投资啊，你是想要就是冲那个成长型的，还是要买稳健型的？
哦，所以你意思是说，大建商应该是比较属于稳健型？
没错。
但是像刚才讲的小建商，有可能他这几年品牌做得非常好。
对，那也有可能他后来就不做了。
所以他就变得就是那个烂掉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没有，也不见得烂掉了，就可能做完3-5个案件以后就不做了。
哦，是是是。你有没有什么建商的案子，你觉得真的不要碰？
说实在，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啦，虽然保家真的会有一定的那些漏水啊、不良率的存在，这个绝对有。然后呢，你有没有买到不漏水的房子，也是看你的
运
气。运
气，
对，
对，真的是人品问题。
人品问题。
但是保家的房子有一些是不错的，因为保家机构它毕竟是买很多其他的公司，
对，
那有时候他买进来的那些公司，保家他也想要 rebranding 自己的形象啊，
对
对
对，
對，
真的，我跟大家讲，就是他们买进来的，真的有一些就是专门盖比较豪宅类型比较好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看那个从化区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前阵子陪我朋友去看那个重阳从化区，然后他那边有很多和康系列的都是保家的，那其实虽然大家对保家机构或许有一些风评不一，但在那个区域来讲，其实和康算是还 OK 的，所以反而在那里和康的案件是 OK 的，所以这也是蛮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因为保家太大了，
对，
你反而要去看 他的那个
仔细的检查一下，
对，你要去仔细检查，哎，他的这一个建材提供的还有设备，那当然一定要多方评估嘛，买房子不只是看房子的品质，还要看土地，还有你的
地段啊，
那个交通位置啊，方不方便，还有符不符合你的总价嘛。
嗯嗯嗯，
对，所以呢，我并不觉得保家的房子不可以买。
OK，
只是你要看，要懂得看。
了解。哎，那你认为就是说，小建商啊，你以你的经验或听到的，是不是真的比较容易有这种可能烂尾或是施工品质等？让人会比较不敢去买预售屋的这些问题产生
啊，没错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不碰一案
哦，就是一案件，但是就是我们如果不讲一案，就是那种两三案那种，你可能也
两三案也一定会有。然后呢，烂尾跟消失，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几率还是有一点小低，但是施工品质应该是还蛮常会发生的事情。
了解，现在预售到底旅保的这个程度高不高？
你说在
预售通常都会有履约保证，
对吧？所以烂尾也不至于到像早期会不见，完全没办法处理。
可是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个状态，是可能他在官司就诉讼中之类的，他钱就
是
不能动。
对
了，
对，当然当然。
而且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其实我的钱不是进履保，我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就也蛮。
如果是进个人的账户，那就
那就很危险了。我是进他们的公司账户了。对对，
通常履保的话，基本上都是进公司账户。如果你发现，就是跟这边一定要跟消费者讲一下，如果你发现你汇的户头是汇个人账户，那你
就
不要签约
了。
对啊，我想起来，我那时候是汇一个他好像国泰世华哪一家为了那个建商做一个类似那种信托专户，类似这样，所以其实就是也有旅保
的
概念。OK OK， 那安琪拉觉得除了看评价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你觉得客观的指标可以去帮助你判断说到底这个建商，因为其实像国泰好了，或是甚至像一些我们听到一些润泰等等，
对，
还是网络上看得到一些负面的。
当然，我觉得是树大必有枯枝嘛，
之类的，或是有树大招风的问题。
其实我每次都会跟所有的消费者讲一句话，你不管看哪一个建案，都会有人骂，都会有人骂他不好，因为呢，只有不好的才会在网络上面讲。好的都不会在网络上面讲，所以呢，你不管碰到哪一个建商，都会有人抱怨。所以呢，你就是重点是要客观的去判断，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那安琪拉可不可以帮我们总归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消费者，或者你建议你的消费者，你的听众们，就是今天我要去看新建案，我需要在不要太复杂的情况下，我可以怎么做好功课去给我自己基本的判断？
Okay， 其实我有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可以教大家，你们知道是哪一种吗？
哪一种？
我不知道，
直接跑去基地那边现场看他们的工地。是不是？你直接去那边看他工地是不是整齐，很少脏乱？那因为呢，通常啊，一个工地的管理品质好不好，也就是影响到你这个房子品质嘛，房子盖品质好坏，你甚至可以去偷偷的问一下那边的工地工人啊，我相信跟他们聊个天就可以打听到一些很多的状况，那他们也会很愿意讲，就是他就会很真实的告诉你说，这案子盖的好不好，是否有问题，或是管理又有什么样的方式。那如果就是这些第一手消息你听到的都是 OK 的话，那这个家你就可以放心。那如果你听到就比如说都缺料 然后呢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啊，管理不好啦，那你就大概也可以想得到这个房子盖好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可是如果在
还没开
案，对对对，还没开工怎么办？
还没开工的话，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你要很看这一个建商的品牌评价。对，我这个讲是讲在说他已经开始动工有基地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最蠢的方法是我们去看一些预售屋的展间，我觉得给到比较不好的卫浴，我就觉得这个都卖到多少钱？
卫浴设备，
对，卫浴设备，
卫浴设备的，
我觉得那个真的，因为建商几百间商买下，我觉得其实没有真的差很多。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材设备啊，也是很看建商的诚意的。
对对对，
还有保固，我觉得也是
对保固也是。
对，那时候防水保固一年跟防水保固十年，这个诚意就差很多。
对，真的，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年，我真的觉得超没诚意的。
对啊，
对。然后有某一些大建商喊到十年、二十年，我觉得那至少你敢喊。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因为卫浴给 国产好了，不要讲牌子，给国产跟给进口那个感觉就会觉得
差很
多，差
感受
多好不好？
然后发现其实总价是差不多的时候，
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
同区域可能总价别的差不多的，但却可以给到多少？
没错、其实是真的很容易看出一些端倪的。如果
就诚不诚意了、
对对对，你如果真的很常去看预售屋的话，就像我一样常去看的话，你就大概就是。知道就是说，这个预售屋的好坏。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安琪拉这边会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做好一个功课，先看任何建商都有好，也就是好评跟坏评，但是一案建商真的建议不要碰。那如果是大的建商的案子，我们至少可以先去看一下说，如果他已经开工，我们先看他的施工品质那些怎么样。
对，
如果还没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的部分，譬如说他的给的保固，他给的付款方式是不是像刚才讲的，如果进个人户头，这个就是一个大警讯。对，但如果是很正规的做法，那保固啊设备那些都给的很好，其实虽然不敢说100%没有风险，但至少会更放心一点。
对
啊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讲关于这个从化区怎么看的一个议题。
好，拜拜。